我不是每天都高，哎呀，我不是一天到晚都高，这个可能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大家都关注了其一，但是有时候也有其二，体检去查个血脂，biu 就上去了。
如果我们的节目很荣幸受到了您的喜爱，想参与我们的群聊，分享不定期福利，可以添加微信 Cheese Radio CHEESERADIO 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俱乐部。同时也感谢你把我们的播客《这病说来话长》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你哪儿不舒服别慌张，毕竟人吃五谷杂粮。你哪儿不舒服别紧张，来听医生怎么讲。内外妇儿科研临床，药剂检验和影像。没事就别胡思乱想，人生还有下半场。这病说来话长，但是也好讲。这病说来话长。
欢迎收听，我是阿汤。我这行说来话长之这病说来话长，这两期呢我们请到的是苏州市立医院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科的主治医生翁嘉义。翁老师你好。
阿汤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被医学耽误的段子手，一个会讲段子的正经女医生。
对的，咱们又见面了，我是正经女医生。
虽然这个段子呢写得很诙谐幽默，但是目的呢，翁老师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呢通过临床的这些个日常所见所闻，给大家呢提个醒，或者是讲个段子让大家轻松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刚才第一趴聊的是头疼的问题，我们暂定啊，因为我们录制时候呢这个标题还没有想好，但是我们暂定了一个标题，但是怕大家听不懂，叫什么呢？叫当代青年人的头疼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你多了个心眼儿。那么这一趴呢我们聊一聊热血少年的这些事儿啊，就是聊的是什么呀，哎，非常常见啊，这个发病率可能跟老年化未必也是相当的，叫做高血压。它也是我们全球啊，也是我国患病率第一的一个心血管疾病啊，真的是非常常见，而且是它这个治疗也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可能会贯穿我们的一生，而且在漫长的血压控制啊达标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些个患者可能是基于一些认识的误区啊，所以呢由此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影响我们的这个治疗效果和预后。所以在这儿呢第二趴跟翁老师讲一讲，聊一聊高血压这件事儿。首先来说说吧，什么是高血压呢？
简单来说哈，高血压它就是在你没有吃降压药的时候，你整室血压，你这个体循环的动脉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上压收缩压，还有下压是舒张压，一个上面一个下面，就这两个其中一个或者都增高为主要特征。我们现在通常大家上压大于140，下压大于90。那如果在家自测的时候，因为你在诊室可能会紧张一点，对吧？
对。
那你在家里面自测可能大于，比如说大于135、85，那你就要重视一下。
你看看这个标准并不是一个死规定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临床上你可能就是写病历啊，或者说对待病人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对的指南啊标准。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普通大众啊，还有这个老百姓而言，其实没有说特别要去纠结那个
那么的严谨。哎，对，一毫米汞柱的事儿啊。那我们听到另外有一些一个词啊，比较专业的词，我们会听到有像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这个问题您问的非常好，我们实习生有时候他都搞不明白。比如说看一个高血压的病人的时候，他在收一个比如说新发的高血压，他直接写了一个诊断，比如说高血压病。其实高血压和高血压病它不是一回事情，
不是一回事。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高血压它是有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原发性高血压，那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其实它这个诊断就可以写高血压病。但是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就不能写高血压病。就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通常理解上的，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年纪大了，对吧？他比较肥胖，然后家里面有遗传，就等等各方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因素，咱也不能说一定是哪个原因，
对
吧？绝大多数是这样的。那继发性高血压它其实就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原因，就是咱们能找到的一个原因。那找到的原因其实还是也比较多的，有的跟肾脏有关的，是肾性的，
对，
有的可能跟咱们内分泌有关的， 比如说激素分泌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器质性的，比如说主动脉缩窄这种也有、还有一些就我们很多人其实碰上的，就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打呼对吧，
对，
突然间停个几秒钟，其实这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这种综合征它也有这种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个危险，会导致血压高的，平常感觉不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因为某些疾病他吃了一些药对吧，
嗯，
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药物之间的作用，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药物性高血压，还有一些基因的遗传病、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激素对吧，
对，
像这种什么醛固酮增多征，这个多发的这种内分泌肿瘤、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继发性高血压。
嗯，那在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个病理诊断上就不能写高血压病了。
对对对，一般我们就要查出来它具体的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个原因、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最开始不是说到肾性高血压吗，
嗯，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比如说你有肾动脉狭窄也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的。
在前一阶段我还看了一些个报道啊，说是有了新的标准，有了新的定义啊，但是后来卫健委的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啊，人家就澄清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这个目前国家啊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也就是还是刚才汪老师说的那个90到140毫米汞柱的这个问题。
对的，这个其实是不是2022年的时候、那个中国有个高血压的临床实践指南，它上面可能提到了这个130/80的这个诊断。还是那句话，咱们其实不必太纠结这个数值，
嗯，
尤其是老百姓他可能看到这个数值一下子变化他就焦虑了，
对，
哎呀我这130几可怎么办呢对吧、
我变成高血压人群了。
对对对，一下子咱们这个中国如果按照130/80，咱们中国高血压人群多了好几亿、这个其实这个标准吧跟我们一些生活水平啊还有各方面的循证学依据都是有关系的。你想当时多少年以前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我们150都不算高血压对不对，
嗯，
这种生活方式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其实大家我觉得老百姓应该关注的倒不是这个130/140，你应该关注自己就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血压状态。如果你真的血压高了、那你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这些危险因素啊，调整生活方式啊、各个方面的问题。
没错，在关注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我现在不用关注啊，因为高血压都是爸妈那个年纪的人啊，只有老年人中老年人才会患有高血压，我现在还年轻啊我无所谓。但是现在高血压也在逐渐的年轻化了吧。
对对对，好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怎么可能会有高血压呢，这是老年人才得、就咱们刚才不是说到那个继发性高血压吗，
对，
那很多人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其实通常其实年轻人他发现的多，因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表现了，比如说突然之间一个迅猛的一个血压升高对吧，然后比如说有时候突然之间的一些就是我一下子觉得脸很红心慌，甚至这种高血压急症其实可能还多见一些这种继发性的因素。刨去这个继发性的这些因素，我们哪怕说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其实我们也是有研究的，青年人是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曾经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这种居民健康啊这种调查的研究结果、其实他当时说的有一个结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中青年正常告知这个高血压这个人群比例它其实是显著的在有一个上升，而且增长是还是比较陡峭比较迅猛的。不仅如此，不是说只是比例上升，而且还有一个需要我们警示的一个情况，就是中青年人他这个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都不如这个老年人，都比他们要低，所以年轻人真的不能盲目自信、
你说这个知晓率太重要了，有很多人觉得我没事儿，我也不量我就不是高血压，但未必啊。
对对对，而且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是自我安慰还是什么，他会说哎呀我不是每天都高，哎呀我不是一天到晚都高、我偶尔比如说量一个我有点高，我一会儿又好了。但是咱们的血压本身就一个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另外一个我们血压本身就是波动的呀，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和那个下午比如说4点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高峰的呀，那你可能那会儿高了别的时候不高，那其实你还是有高血压呀。
我发现我周围不仅是老年人啊，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存在，就真的是有很多的同龄的小伙伴，甚至是现在的90后的小伙伴，别说高血压了，可能三高症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存在的现象，真的跟生活的节奏工作的压力不能说没有关系，我觉得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的，你说到这个三高，其实你知道吗，咱们年轻人他这个高血压，很多人年轻人他其实不只是血压高，这些患者就是我们这种年轻的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往往都我们临床上发现他就往往都合并着这种超重，就是比较肥胖，
对，
而且他可能这种血糖啊也有问题，就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代谢综合征，各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肥胖啊，然后还有这种血糖啊，各方面其实都有问题，
就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代谢问题啊，确实是得引起现在年轻人的一个重视了。感觉以前像这些话题啊都是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年轻了。而且更恐怖的是什么，刚才汪老师说的啊，比方说肥胖的一些人群啊，他可能是理所当然，我们觉得啊他肯定是三高了，有一些小伙伴他不肥胖他也高血压，感觉到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需要我们去重视了。
对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合并超重肥胖它是一个大比例，但是不是说每个青年人他都有这个危险的因素。
对，
其实像有一些说我们看着体型很正常，但是比如说哈，我不是说这样的人一定会得，但是有好多人他那个青年高血压，他有可能生活节奏特别紧张，然后生活压力很大，他日夜颠倒，他晚上当然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要熬夜啊通宵啊，这些都是一方面的因素，生活特别的不规律，当然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是吧，为了理想，
对对对，为了生存，
对对，
也能够理解，
但是你想想你的身体还是很骨感的，
对，
所以大家还是都要放宽一点心。
对，其实说到了高血压呀，插入一个话题，那就是相对来讲的低血压。虽然咱们这一期主线是聊高血压，但是我想既然提到了这个高血压，那相对来讲低血压，又有的朋友会问这个低血压是怎样的一个数值标准。
那我们通常概念上大家都是认为就是上压90，收缩压90，舒张压那下压60，比如说小于90或者60那就算低血压了。但是啊，我们有一个低血压它其实是叫生理性的低血压。就比如说我，我就是
也不高，
对，我测血压经常上压只有就是80多，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症状，对，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觉得我体力也还可以，我能够上手术，我能写段子，对吧？那种情况的话，就如果你体力很好，血压单纯的低一点，其实尤其是年轻女性，有不少女性她的血压都不高，其实这个水平呢，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也不需要去担心。为什么我的血压这么低呀？一定要把它弄高，其实没有必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舒张压高吗？
为什么呀？
因为好多我们老年人的高血压其实跟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它的有一些特点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像我们老年人他主要比如说是血压收缩压高，比如说收缩压偏高，但是他的舒张压他的低压其实是偏低的，跟老年人这种血管弹性差呀这些有关系。
对，
但我们好多年轻人的这个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年轻人他有的人经常是表现为单纯的这种舒张期血压高，就是我们下压高它大于90、其实这个下压它的高低您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
血管弹性吧，
都跟它这个血管弹性是有关系，对，
血管弹性
的问题，虽然不是说是一个唯一的因素，但是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比如说心脏收缩的时候，对吧？
对，
它对我们的血管壁是有压力的，这就涉及到那个物理了。舒张的时候，它的动脉是不是要弹性回缩回来？
对，
推动这个血流往血管末梢去走嘛，对吧？
对，
那这个动脉血对它的血管壁是有压力的。
对，
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它的弹性越好，那它回缩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
没错，
如果它压力弹性不好了，那就没法回缩回来，对吧？
对，
这个弹性越好，它回缩的压力越大，舒张压其实就越高。而且如果说你这个你血管末梢那边，因为你要把血流推过去嘛，那你的血管末梢如果阻力比较大，也就是说给你这个外界施加的力变大的时候，那你就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把它给推出去，
对，
那你的舒张压就会高，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综合因素。那你说到心率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绕回来了。那它在一定范围内，如果说它的心率跳得越快，那心脏的舒张期是会相对缩短，心率越快舒张压可能会升高。
哦，心率越快它的舒张压有可能会越高一点。
对对对，因为心率快了它心脏的舒张期就缩短了，这就是专业问题了，但是它导致的结果是舒张压会相对升高。
哦，原来是这样。
对的，但是我们整个的说这个血压的那个控制，它其实不是单纯的这么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内分泌方面的，对吧？神经调节各方面的，其实有一个复杂的一个机制。
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绕回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心率跳的，我心率越快，那我这个舒张压也就会越高一点。
对对对，可能会相对会高一些。
对，
但是你心率慢一点，它是有一个调节范围的。只要你的心率是一个正常范围，你的血压一般也是一个，没有这种其他的因素，没有高血压的话。它其实哪怕说你这个心率也对你的血压它高低有一点的影响，但是它不会有一个本质的影响，不会说你心率慢一点它就导致你直接就血压低了，它都是在一个正常范围的。
而且可能影响的因素也不仅仅是这一点。
对对对，它有一些因素，但是它不会说我本来血压没有问题，因为你心率低了然后导致我血压有问题。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汪老师打这个比方，这个心率的这个快慢只是我们说在舒张压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收缩压其实是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液对那个动脉壁它施加的压力呀、
啊。就是这个压强的这个又考虑到物理学的问题了。
对，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严谨了？咱们
大家可能是有点懵了啊，听着。
我觉得其实大家只要理解一点，就是老年人我们经常特点是收缩压高，舒张压低，但是年轻人他经常表现的是舒张压比较高一些。
理解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这个哎，这个人的
机制的问题就交给我们吧。
就刚才说到有很多的问题导致低血压或者高血压，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大家都会觉得不管我低血压还是高血压是不是都有家族遗传的原因。
低血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算一个病，我觉得咱们不能讲到遗传、
那我们把这个低血压我们抛开不讲，我们只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高血压确实有这个遗传的原因，但是低血压的话你想想，我们有一些因为它病理性的低血压我们就要重视了，但是它病理性的低血压为什么我们说跟这个家族遗传不太能扯上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低血压可能是刚才说的收缩压这个问题，他心脏如果没有力气了，他收缩不动了，那是不是血压就低了？
对，
这种病理性的因素，或者说失血性休克了，那他血压也低了，就各种病理性因素我们肯定要处理，但是跟这个家族遗传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高血压的话那还是有，我能说基因吗？其实跟基因还是
没
有
问题
关系。
基因这个倒是我们不回避这个问题，因为确实是在很多的临床的疾病上会考虑到基因的这么一个原因。说到这个高血压，如果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可能性的话，在汪老师你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会有多大的一个占比？
这个可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你要说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这个、
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到我们说到这个基因的问题，那确实你想我们很多人，当然不是说每个人胡吃海塞都没有问题，有的人他血压血糖没有问题的，不管我怎么造，我就是天天嗨，晚上不睡觉，快乐水肥宅水，我就什么都可劲的造，对不对？可乐炸鸡反正我就是上，那我血压心跳都好的。其实比如说我确实生活我炸鸡可乐我都喝，但是我血压血糖都非常好，我体检都没有一个健康的那一种，知道吗？这个我能不能不惭愧的说这方面看基因还行吧，在这个方面。
哎，确实
是。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都没有怎么造，他可能略吃一点点，他体检去查个血脂 ，biu 就上去了。
没错。
就这种人，那您就要注意一些，就是您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就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还有这种饮食习惯这些各个方面。那你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其实这种遗传因素对你来讲，如果你父母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其实是需要重视一下，你还是要克制一下你。
就这个基因遗传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啊，不光是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这方面遗传的因素也需要去考虑。其实有点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疾病一样，如果是家族有这种遗传史的话，自己可能真的是要加强这个检查的这个频率，再一个加强那个自己的重视的程度。
对，重视程度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量血压。
量血压，哎，说到这个量血压，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啊，我认为啊，就在我接触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我觉得它是特别便捷的一种体检活动。
对对对，它非常便捷，但是很多人他都不量，而且有些人有一个非常执着的想法，就水银血压计还有我们那个电子血压计，您觉得哪一个比较准？
哎，我还真两个都用过，我还两个都会用，最早的那个用听诊器，咱们最早那个水银汞柱的那个。 我也会量，我会听那个。最初我认为是水银的比较准，但是后来我发现啊，不见得，这件事可真不见得。有的如果品质比较好的电子血压计，依然比这个水银你自己测那个还准。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方法方式大家都是标准的，其实水银血压计跟电子血压计肯定都是准的，对吧？
对。对，
但是我们水银血压计呢其实是会有一些人为误差，如果说你不是掌握的非常的标准的话，那中间会有一些误差的。
嗯，
但是在电子血压计其实对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群来说，如果是像您说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质量可靠的电子血压计，
对，
那它其实是对这样的人群来说是更为安全可靠的。但是很多病人不觉得，我们在诊室的时候甚至有一些病人就是我们有电子血压计量嘛，他在外面量了之后他不相信，他非要过来说医生你再给我用水银血压计量一量。
嗯，是是是大家的心情确实是能理解啊，因为现在的一些个现在的病房，它为了便于工作，为了便于操作，可能一个病房里有两三个患者的时候，人家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去量，可能就拿着两个血压电子血压计，这边量着给另外一个先啊缠上。这个测量啊，真的是在这儿，翁老师可以给大家一个日常的一个指导啊，就是因为我自己自身来讲，你如果用这种听诊器再配合我们的这个水银血压计的话，真的会有一个操作上的一个误差。包括咱就不说这个姿势啊，这个胳膊怎么放，就单纯你听这个声音的话，听诊器因为你涉及到两个器械，两个器械都准，包括你人为操作都准的情况之下才能非常的准，它不是说水银就一定是准，那不一定。所以汪老师给大家指导指导吧，就是说咱们就说非常简单的电子血压计，咱们应该怎么测，姿势怎么摆。
咱们这个电子血压计，哦对，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电子血压计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电子血压计，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
嗯，
有一些现在很流行的，我看有一些老年人很潮，他买了那种腕式血压计啊，但是这个相对波动啊准确性其实没有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更准，它可能看着更方便啊，更加潮一些。那关于准确性的一个测量呢，那一个我们要这个袖带要合适，因为如果说像有一些胖一些的或者特别瘦一些的，那你要选择就是比如说大规格一点的，如果瘦一些的选择小规格一点呢，那我们平常正常人呢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一个带式，因为它过松过紧都会影响这个血压。然后你在测量前呢，你有的人可能刚刚坐下来他就要量，那您就是如果说自量自测血压的话，就稍微关注一下，我在这半个小时里面我就暂时就不运动啦，我休息一会儿我再来量，对吧？
是。
然后量血压那时候我就咖啡我就先不喝啦，烟也先不抽啦。也还有一个其实因素挺有影响，但是大家可能关注不到，就是排空膀胱。因为有一些人他尿急的时候去、对，你尿急的时候去量，对对，你憋尿其实那个时候多着急啊，对吧？对，有的人觉得我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要赶紧量了，但是你憋尿其实有影响你的血压。
啊，这是我们在这些情况都安排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进行测啊。那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这些问题全都消除了，非常的平静。那现在我们摆姿势 了。
对，摆姿势了。那很多患者他就开始了，姿势一摆，然后他马上一个动作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他把袖子一撸，尤其是冬天，比如说你穿的衣服还比较多的，
比较多不方便脱，
他坐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就是想着方便为主嘛，
对，撸上去
了，他立刻袖子一撸把它撸上去了。但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也不推荐，就是尽量穿的宽松一点，然后把那个袖子的衣服最好去掉，因为你往上一撸，它其实也压迫你的动脉，也影响你的血压测量。
对，像是包扎了啊。
对对对，然后你坐下来之后，我们姿势摆好了，袖带绑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复杂的就不说，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那个袖带的这个水平，对吧？
嗯，
和你心脏的水平，你就保持在同一高度。对，你最好是能够坐着测，如果坐着不行，你平躺着也行，但是你千万不要侧着，然后你的袖带绑的这个位置跟你的心脏在同一个高度，然后你就万事俱备，你就来吧，开始吧，仪式感就可以开始了，你就可以测了。
这些个前期准备工作有很多的人是忽略掉的。那我再问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说关于老年人喜欢晨练啊，尤其现在正在听咱们这个播客的听友的家长，有可能你会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一呢是早晨早起晨练，都说晨练好像不如下午练，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下午是人体血压最高的时候，它究竟哪个点位是血压比较高的一个时段呢？
其实都对。
哦，
它有两个高峰，它一个呢就是在早上可能八点左右、啊、然后还有一个高峰呢在下午四点左右。
行，都站上了。
对，那您要锻炼的话，其实剧烈的锻炼对老年人来说都不太合适、
嗯、
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啊、
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感到太累，你早上练、
嗯、
傍晚练都可以，比如说你吃好晚饭你去散个步快走一下，我觉得这些都很合适老年人、
啊、
但是你要说你特别剧烈的，你知道吧，有一些老年人确实你看着身体素质很好，他喜欢打羽毛球各种的、
嗯、
而且打的确实是技术非常好，我明显是要被打趴的这一种、
嗯、
但是太剧烈的时候你这种血压，之前我就有一个算忘年交吗、
嗯、
他其实就是有高血压，但是他又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后来有一次他真的是就打羽毛球的时候，他当时马上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他自身觉得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
没问题，
他觉得我经常、
啊、刚刚的
对吧、
嗯、
用他的话说就是他说小文医生你不要觉得我年纪大，其实你都不一定就是、
啊、
对，你不一定身体素质能有我好，然后但是当时他那个打羽毛球，我记得当时我经常提醒过他很多回，我说你绝对不能够太剧烈，
嗯，
但是特别自信。后来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好像嘴唇有点发白，然后双手都有点麻木就没有力气、
嗯、
我说你赶紧停下来，你不能够再打羽毛球了，看周围就是在体育馆嘛、
嗯、
我说医务室赶紧看一下就是你的血压呀心跳，后来他那个血压200多，因为当时运动很剧烈嘛、
哦、太危险了，
对，心率非常快，我说你绝对不能够再打了，你现在一定要休息。后来他说就吃药啥的，我说你先观察观察，你先不要吃药，因为这个是你运动导致的嘛，你先休息休息缓一缓、
嗯、
因为如果你吃药的话，有一些老年人他血压降得太快他也受不了，自己都害怕了，他当时这肢体就是有点麻木，心率当时也非常快，心率当时我记得180也快200跳了，就非常的难受、
啊、
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真的有一些老年人，他的思维可能平常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各种的药物他可能一下子也会有点分不清楚情况，拿错了一粒药啊，因为药你知道现在的老年人都非常潮的，他有一个药盒子、
嗯、
对吧、
嗯、
有一个小盒子里面他把所有的药都拆开来
分装，
今天我吃这些，明天吃那些，一粒一粒全都摆得可好了、
嗯、
但是药都长差不多啊。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年人，各种生活上井井有条，就是也是一个思维非常清楚的，他自己也很自信的、
嗯、
当时他说你跟我说这药怎么吃我绝对不会弄错的，
嗯，
你要跟我女儿讲，他我女儿说不定还会弄错呢但是后来他就是在药盒子里拿药的时候他就分好的药、他吃的时候吧，高血压药那粒药是每天早上吃一粒对吧，
嗯，
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慢性那种就是肾脏病还是一个什么药、
哦、
就一天吃三顿的，长得差不多，他把这两个药给拿错了。
哎呦，
那后来他那个药就一天吃了三顿你知道吗，
哎呦那降的太危险了。
对，一天吃了三顿，幸亏他自己这个意识还比较清楚的，他脑子也比较灵活，他马上给我打电话，因为是一个长期联系的一个患者嘛，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小文啊，我觉得不对呀、啊、我怎么有点头晕啊，我说你现在在干嘛呢，他说我拄着个拐杖在外面聊天呢。我说那你赶紧回去看看你血压会不会，就是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或者怎么了，他说没有啊，他说我都放在药盒子里啊。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哪个药吃三粒哪个药吃一粒的，我说你不会是吃混了吧，他就赶紧回家一测，因为已经是80-90岁的老年人了，
嗯，
其实老年人我们血压不需要降得太低嘛，145水平我能接受了，低了就会晕嘛，那个老太太当时已经是110几的血压了、
哎、
110左右
降得太低，
那我当时幸亏我们那个药它一个是不是那种特别药效肯定也有这种平和和那种剧烈一点的嘛、
嗯、
对不对，而且那个是个缓释片，它释放可能没有那么快，
长效的、啊、
它是一个逐渐释放，对对对，然后赶紧，现在家里身边有没有人，他有一个阿姨嘛，我说你赶紧，你都不要等你家里人了，我说你赶紧让阿姨，如果说救护车一下子那个你觉得救护车它不方便，你自己家里面开车反而不用等人来接嘛对吧、
嗯、
自己开车就走了，我说那你赶紧赶紧，你现在让阿姨给你开着车给你到我们那个急诊来，因为他们家到我们急诊就几分钟的路，很快
哦，那很方便，
我说你赶紧过来，对，他住在附近的，我说那你赶紧过来吧，我说救护车这出车回来还要时间呢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你赶紧过来，你自己开过来还快一点，而且现在110几120的血压，我说也不至于说危险到一定要让救护车来救你的地步，
嗯嗯，
但是你要是不赶紧过来，你一会儿肯定两眼一黑，你就要就是危险一点， 确实，如果说他晚上的时候血压下来了，他在睡梦中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可能就睡过去了，
是，
对吧？
是是，
非常危险。所以他后来赶紧来了急诊之后，那个时候后面我就发现他当时就是幸亏是轮椅推过来，他已经是站不住了。他站着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是很低了。后来我就赶紧让他躺平。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的足部那一块，把他脚那边要抬高，抬高之后要保证他能躺过去。所以各个对，把脚抬高了之后，他脑供血的血流就相对会多一些。然后他那个时候人就马上就清醒了，就跟我们上次那个心跳慢的那个说的话有点像。他说，哎，小文，我刚才好像有点飘，你是不是跟我说话了？我觉得你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你跟我说什么了。对，真的是挺危险的。后来他在我们病房住了几天，因为那几天我们都一个是要用那个监护仪来监护他，因为年纪大了，你这种代谢啊各方面的比较慢，不然的话你回家万一倒了，这个事情很危险。
对对对，
幸亏他只吃了三粒，他要是接着吃，对，就真的很危险，
很危险了，很危险了。如果这个在晚上发现的话，那可能就发现不了了，非常遗憾了。
晚上是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如果你血压很低的话，你睡过去的这个事情真的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是挺潮的啊，大家如果家里有老年人正在吃药的话，真的不妨去关注一下他们吃药是不是自己分装错了。这个药盒啊，我觉得还是带着药盒比较好一点，就是万一去我们需要着急用的话，你给旁人家里人也能知晓你这用药都是哪些药，药盒上都有说明书。
对的，这个您说到点上了。这个其实不管年轻人跟老年人，我们门诊真的是有时候这种情况是非常搞笑的，你知道吗？
嗯，
他们都自己装了药盒，就把这个药盒盒子给扔了，或者没有带。然后来了之后吧，就有一些人他会自我门诊就很搞笑，其实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你知道吗？但他对自己这个高血压，因为他血压也不是很高，他对这个事也不是
不重视，
他觉得自己对对对对对，他觉得反正那你之前给我开了药，我就吃药呗。然后后来来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药丸子他就来了。然后我说，你有没有记得他大概是就是上面有什么就是可以特征性的能够，他想来想去给我想出来一个词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以为他想出来了，他结果给我说了一个胶囊，
说了个剂型。
对对，他说，哎，对，那是个什么什么胶囊。我说这个胶囊有很多、啊、
你等于没说啊。
对呀、啊、有很多这样子的病、
嗯、你描述一下这个药盒上的颜色，医生都有可能会判断出来啊，是什么商品名。
说到颜色，你知道他们最喜欢说的是什么颜色？最喜欢说这个药片的颜色，这个药片来的、
啊、
那很多药片都是白
板片。 对，是的是的，你看看这个就等于没说了。
对，或者药片是黄黄的，哎呀，有时候药片是红红的、
啊、
那有时候我们还能红红的，有时候一下子想到那个高血压药，有时候也能想到，但是有时候这些描述真的你想到了有时候也不太敢、哎、你知道吗？你万一吃错了怎么办？
是，说到这个药的这个问题啊，就现在高血压的用药这方面啊，大概应该是五大类吧、比方说有这个利尿剂、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抑制剂、受体阻滞剂，还有这个
血
管紧
张，
对，还有钙离子拮抗等等一系列吧，等等等等。
啊、
哎呦，这个就很多的这种药啊啊，你看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系列的药，它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就回到我们第一趴那个专题了，说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你不同的这个病症特点，你自己不同的情况，用的这五大类完全都不一样。
对的，你根据不同的病人，比如说你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或者说没有临床症状的高血压的，或者说高血压合并心衰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病人，包括我的亲戚，他甚至有的人会自己觉得，哎，我血压高了，我看到谁吃这个药好，我也去买一个。我们真的是非常不推荐这样子的，药绝对不能乱吃。
对，你看看，就是这个药这东西吃错了。刚才这个例子啊，是就是吃错药了，这个剂量的问题。
对，有一些人你不合适这个药，你看人家爱吃，你就跟着吃，那其实有的人也会吃出问题来的。
你看，
就比如说有的药，我们肾动脉狭窄的人是不能吃的，对吧？那你有狭窄，人家没有，那你去吃了。哎，那不就出事儿了吗？
对，所以像这一系列的药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吃几个，谨遵医嘱。
对，咱们真的一定要去医院。
你看啊，这个服药啊，一是根据血压的情况，再一个是长期服药的这个患者，他还要检查别的一些个项目。你比方说长期服药会不会对我们的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呢？
哎，你这个又说到点上了，必须给你纠正你一个不太严谨的一个说法。
来，
那大 大多数的降压药物它主要其实是肝脏代谢的，肾脏是排泄、
哦、
它有一些药物呢它是不经过肝脏代谢但是也不太多，比如说像有一些氢氯噻嗪的利尿剂啊、
嗯、
对吧，比如说 ARB 那一类缬沙坦啊，还有像有一些阿利吉伦什么的、
嗯、
通过胆汁分泌粪便排泄。
哦，
现在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肝脏代谢还有肾脏排泄对吧，
嗯，
即使你要想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正常功能运转的器官，其实哪怕你没有用这些药物，你的肝脏还有你的肾脏它在不停地进行物质代谢，也在不停地进行排泄、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这些药其实对你的肝脏和肾脏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它不是说会造成额外的多大的负担，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代谢。
嗯， 嗯，
而且呢咱们现在高血压的副作用其实是相对较低的。
嗯，
如果说它副作用比较大的，你想想适者生存啊，他要都能把咱们给干坏了，他基本上也被淘汰了，他也活不下去，对不对？
是的。所以在这儿用药的这些个朋友啊，给大家在这儿说这个问题是为了消除大家的这个顾虑，不要觉得哇不要损伤其他的这个脏腑器官我就不服药了，这样是不行的。
对对对，我很想补充一点，因为你这一点是我们临床上真的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嗯、
我发现您说的点呢、啊、都是非常实际的，都是对听众非常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都是大家想知道的。
对，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副作用，但是那副作用你想大多数其实都是安全的嘛，
对，
它可能是跟各其他因素有一些关系，
嗯，
而且哪怕有副作用我们可以监控，对不对？
对，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不吃药，我们真的是很负责任的跟你说，你不吃药的话你的肾脏反而更加受不了，因为你不吃药的话你这个高血压它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危害它心脑血管受损了，
对，
你的肾脏是会有病变的，长此以往肾小球是会有病变的，你会逐渐会有一些什么蛋白尿啊、
嗯、
肾功能减退啊、
嗯，
慢慢的慢性肾病就出来了。
嗯，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肾脏功能就真的造成损伤了。
你看
有时候我们这个病人担心这个副作用啊啥的、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是拖了个地，地上有点潮，你是不是怕摔倒你就不走路了？
嗯，因噎废食了，
对吧？
嗯，
是的。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人就是在用刚才我们说的五大类里边，其中有一个是利尿剂的这么一个方面，大家会问利尿剂我们是不是得同时得补钾？
哎，对，但是也不是都要补钾，可能大家都关注了其一，但是有时候也有其二。
嗯，
利尿剂其实也有很多的种类，它不是说只有一种利尿剂，两大类，一个排钾利尿剂，一个保钾利尿剂。你补钾其实无非就是担心钾低、
嗯、
对不对？在我们所有的人体上来说，钾这个东西你是多吃多排，不吃它也会少排，你不吃也排的其实是。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利尿剂它其实是保钾利尿剂，就是它排水排钠，但是它其实是把你的钾要留住一些的，那这种利尿剂你是不需要补钾的，对吧？
嗯。
那如果说你要再补，那说不定补成高钾了，有的人。
对对对对对。
高钾也是很危险的，高钾你心律失常啊，心跳骤停啊，各种都会有。排钾利尿剂的话，如果说你只是短时间少量，那你如果是饮食都正常的话，其实你也不需要说就是一定要专门去喝钾呀这种。
嗯，
你多吃点香蕉橙子呀，正常饭菜里面正常吃都可以的。但有一些那种，就有一些因为某些疾病，比如说他吃特别大量的利尿剂，对吧，时间又长、
嗯、
那你这种应该还是要酌情补钾，但是你不能自己补啊。你如果说真的需要到这个地步了，那你应该要监测血钾。
遵义种啊。
是的，你自己补钾也挺吓人的。
是你
讲
是
吧。
对，你别说自己补钾了，就是自己很多的人现在面临着这个睡眠的问题啊，睡眠困扰的问题，很多人自行的去吃一些个褪黑素，甚至是进口褪黑素，有可能包括进口褪黑素它里面的这个剂量的问题啊。后面专门请到了一位在营养科学方面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专家级的了吧，讲一讲有些补剂是不能乱吃的。
对对对，真的不能乱吃。
叫什么叫熬最贵的夜、
啊、
吃最贵的药嘛。
对对对对对对，这
是吧，
中年养生少女嘛。是那么说的吗？
对，没错没错。话说回来啊，接着说咱们这个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病，可能要终身服药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前几个误区我们都说到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的整个的服药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会有短期不见效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着急着急，我就会找医生给我再换药再换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哦，对，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心态。 他有时候患者在家，他每天量血压高高高，
着急，
有点偏高，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偏高，对吧？他也着急，为什么我吃了药还没好呢？但是你刚吃上药，你确实不能够要求说他马上就给你降到正，对，如果你长期血压都很高，突然给你立竿见影降到一个非常正常或者很低的一个相对低的水平，那你其实自己都会受不了。而且呢，我们很多药物其实就像刚说的都是缓释剂啊各方面的，它有一个就是最大的降压效果，可能有的药吃两个礼拜，就你每天服用坚持两个礼拜之后它达到一个最佳的疗效，或者有的可能到四个礼拜达到一个最佳的疗效，就你不能够完全要求说第一天一定要达标了。
是，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这件事儿来讲呢，去病如抽丝嘛。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如果说你的血压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你就快速降压，各种药上去，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脑供血的，你
反倒不太好。
对，你突然间一下子到一个低水平，你可能脑供血不足，你会有一些头晕啊、乏力的现象。你的机体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说有没有趁早入手的一些个防御手段，比方说好多人说啊，平时在饮食过程当中少吃那些高盐的一些东西，吃的太咸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
对的，非常对，盐和高血压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对，
我们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真的是有这种研究啊，循证学依据的。这个有一些地区它这个居民吃盐它比较厉害嘛，
对，
那个地区高血压病患者确实是相对多的，因为你这个盐它主要成分就是钠嘛，你的钠摄入过多的时候你血液当中钠含量就高了嘛，钠含量高了之后你那个要维持渗透压呀，身体维持渗透压了，你这个水分子它就要在血液里面滞留了，那你血容量就增加了，血容量增加有可能会跟这个引起这个血压升高，引起高血压病。远离高血压，你首先确实有一个点要控制的，就是你这个食盐摄入量要控制，但是也不仅仅是一个盐，你要注意就是有不少方面的一个因素，就除了这种饮食、
高盐，
对，高盐饮食，还有这种锻炼，控制体重，我也不能说你完全不能喝酒吧，但是你要戒烟限酒，小酒怡情，对不对？
对，
我要说你一点酒也不能喝，
也不现实，
那你说我生活，对，你生活都没有乐趣了，对不对？对。总是需要点乐趣的，人生
这个问题很实际，
对，你一点酒不喝这事情不现实，但是你绝对不能酗酒，你想想我们有的毛病它还是酒精性心肌病呢，就是因为长期酗酒，
什么事都不能过量啊，过犹不及啊，
对， 对， 对，
小酌怡情嘛，
还是要适量，什么都要适量，不管运动啊，不管这种控制情绪方面啊，生活规律方面都要适量。
对，
其实保暖也挺好的，你知道吗？对，
保暖，
对对对，你想想暖和的时候吧，我们血管其实收缩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是。
所以很多人他冬天的时候血压比夏天是高一些。有的如果说轻微的高血压还好一点的，冬天的时候他吃药，夏天他甚至有的人都可以减量或者不吃药。我们有一个病人挺可爱的，你知道吗？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师，但他本身他不是在我们这儿的，他是东北人。然后呢他退休之后他的血压在我们这边冬天的时候他其实控制的挺差，他冬天去三亚他的血压就能够控制的比较好，要是在我们这儿冷啊，我们苏州这边
没有暖气啊，
那你别说他去了那个三亚那边之后他血压就控制的相对比较好，因为那边暖和啊，气候合适啊。
这个温度的问题是不是导致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这个问题？
也不是，就是任何时候你想想遇冷收缩嘛，血管收缩血压就升高嘛，对吧？
啊，是哦。
当然这个是它本身它这个调节机制它其实就有问题了。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你想天气冷的时候咱们这个血压也不高呀。首先是你这个调节机制啊或者各方面有一些问题了，那你在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对你就非常大了。如果你的调节方式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状态，那你冷一点嘛，冷一点我自己可以调节啊，对不对？相当于就是制定最合适自己的方案嘛。
哎，对对对，
对吧？对自己好一点，
没错。你看，说到这啊，刚才我们是解答了一部分听友的这个问题。你看，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饮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群里边署名叫南菜菜的这位朋友，他就说嘛，饮食是不是造成？他写的是高血压的本质是不是饮食造成的？咱们不说本质吧，反正饮食包括吃的过咸，它会影响。
对，它是其中的一个危险，
其中一个。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本质，遗传，年龄。
对
吧，
都是
饮食当中重要是一个，然后像我们说的吸烟饮酒，对吧？
哎，
如果过量，对吧？还有精神心理方面，
情绪啊，
压力方面，情绪运动，这些都有影响。
对，然后这个南菜菜他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吃降压药会造成血管二次伤害吗？
这个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对这个肝脏功能、肾脏功能的影响差不多，对吧？
嗯，
你其实不吃对你的血管那真的是二次伤害。
嗯，
因为不吃你的血压其实不平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其实高血压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控制差的病人，你知道有一个危重症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嗯，
就是夹层，血管夹层，夹层爆了那人都完了。
嗯，
那其实跟你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对血管损伤太高了什么的，波动大呀，都是有影响。
结合刚才那个问题可以去这样去思考。另外一个朋友叫做头头，也是我们微信听友群，因为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大家如果今后再想加入想讨论一些个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听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去拿起手机啊 Chase Radio CHESERADIO 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群。然后大家平时呢如果确定了录制时间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去预告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这种，你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好在哪儿了，人家就不是寻医问药，人家就问的就是科普的知识，就针对于科普的这些，对一些大家的误区、错误的理解或者一些常识去进行提问，我觉得这种是鼓励的。再有一个署名叫头头的朋友，他说维持最高心率的时间，这可能跟高血压没有关系了，他说维持最高心率时间久一点有什么影响啊？他括号里写的是大概就是运动的时候，比方说跑步啊什么之类的运动啊，什么时候心脏是一个极限的时候。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平时跑步啊，我会带着那个智能手表，它会监测你这个心率。假如说我这个心率高了之后，我跑的哎达到150、160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去放慢速度，或者是我会走一走，让那个心率下降一点。如果总是维持在一个高的心率的时候，会不会很危险？
这个运动的话，其实像咱们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平常都不锻炼的，那你突然之间给心脏加这么一个负荷，一下这么剧烈的话，那你可能机体适应不了。它不是说一下子这个运动量越大越好，你要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的，那我这一次来个15分钟，下一次半个小时，我慢慢循序渐进往上加，那其实还是挺合适的。那比如说像咱们刚才也讲到这个血压，有时候它运动太剧烈了，比如说你这血压都飙到250了，那你这个时候要歇一歇了，对吧？我们正常你运动的时候心率升高个20%多少多少的，肯定其实也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对你是有一个好处的，不管有氧啊还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或者你当然难受了，那其实是不合适的。今天我们其实是年轻人的高血压，对不对？
对，
那年轻人的话其实有很多合适他们的运动，就是像这些有氧啊、自行车啊，对吧，这样的练习俯卧撑、哑铃啊都可以。
所以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你的活动范围还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挺多的。
对对 对,
对，
不像老年人，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些，他有一些危险性的行为可能对他就不太合适。
对，这位朋友应该我估计他可能不是有高血压的问题，他可能就是害怕自己心率一直高可能会有影响。当时我好像跟他说了一个，我说真的难受到影响到你不能就再有影响的时候了，你也自己没法停下来，被迫停下来那都坏了。就
如果说他你心率只是快一些，对吧，但是你没有什么难受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运动。但是如果说就有的人就是他心率那个时候很快，然后他还要运动，然后又觉得恶心啊什么头晕啊，这种症状出来了你绝对就不要去考虑，他不是单纯看数值。如果你都觉得难受了，那你肯定不行。
对，这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位朋友叫做偏振万花筒，他问的问题是对氧气，他应该是指的就是心跳的快与慢吧。他说对氧气的利用率提高了，是不是就不需要频繁通过心脏来提供血氧。补充的一句话就是说跳的慢啊，是不是代表就是比一般人要健康，比方说运动员啊，他的每分钟的跳动次数比普通的人跳的是慢一点，是不是代表慢就健康？
相对来说如果在正常范围，其实可能确实是心跳慢一点可能还是会相对健康一些。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当然人体是有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对吧，如果刨去我们就是身体锻炼这些因素，那你之前呢就是比如说线粒体代谢啊，或者说你这种摄氧率啊，这种氧气的利用率啊，那你年轻人肯定是比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肯定要相对身体素质好一些，对吧，它逐渐可能会有一个退化。但是如果说咱们至少健康人没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咱们如果说到就是心跳上面的话，那健康人他比如说我们静息的时候很多人应该就是60-70跳应该偏多一些，这个情况我也担心，我们正常人是60-100次你知道吗，我休息的时候我心跳也有个90多次， 所以我当时我也去查过文献，我也害怕，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想着我心跳老跳那么快，我后面以后跳不动了。
对对，是。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查了一遍之后，我发现确实有一些那个体检数据啊，还有一些这种调查研究，但不是那种特别大范围的，它没有那种就是像我们平常这种指南啊，或者什么就是特别权威的这种啊。但确实是人家也做了那种，比如说几百万份的体检数据啊，
嗯，
还有那些就是 SCI 的文章啊，人家确实有这个调查。
嗯，
它那个上面呢，就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比如说60到140，在这个中间，你那个比如说每分钟心跳你超过70次，就安静的情况哈，那你那个时候呢？就比如说每多跳10次，相对而言它那个概率上啊，我不是说真的相信这个数据一定是真的，你们也不要害怕。就他说比如说每多个10次，可能当时数据是不是说平均寿命可能减少个4个月，就与60跳的人相比，就慢慢这么逐层逐层往上低。比如说心跳要是就像我这种90多次的人，那可能会不会整体来说其他因素不考虑，单纯从心跳方面考虑，我是不是会少个几年。哎，可吓人了，你知道吗？当时我看着，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医生在查文献的时候，自己可能也害怕。
对，所以说，其实，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快的人相对比一些可能会短一些，因为你看那些经常运动的，那些运动员，人家心跳其实50-60跳啊啥的，对吧？其实跟人家锻炼还是有关系，人家身体素质还是好。
还真是，平时这个锻炼啊，一定一是什么呀？就是您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不要去逞强自己。也根据能力循序渐进的去日常的维持住这么一个锻炼的节奏，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文献少看吧。
对，那看挺吓人。而且我们别说文献了，我们以前平常上课那个时候，对吧？你学到哪门课，你就觉得，哎，我是不是有点这方面问题？就是学什么总觉得自己得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我们之前说过啊，就是有很多，尤其在医学生当中啊，医学大典综合征就可能自己
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上这门课了或者上这个章节了，你就觉得，咦，我好像有这个综合征这个方面的问题。
但是也正常，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么一个求知的一个心态，但是通过你的临床实践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事儿呢，可能没有说的那么的邪乎，是吧？只是人家在采样的这个样本当中，而且呢，这个采样样本它又有区分了，它是比如说欧美的采样样本，比如说这个亚洲的采样样本，包括什么山区的采样样本，跟你实际生活的状况都不一样。
是的，它有一些人群的范围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局限性的，对吧？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个那种，比如说多中心啊，或者说全球范围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异质性的。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信息是让自己去什么呀，去打开一扇窗，去看到更多，而不是使自己更焦虑。当你的这个信息逐渐的丰富了，有层次了，立体了之后，哎，你会觉得再回头看那些个当时我们去查阅的一些文献资料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也未必，哎，但是有一种未必就是卵圆孔未必啊。
对对对，大家记住，有一种未必是卵圆孔未必，我就是做卵圆孔未必的。
对，所以大家对于卵圆孔未必可以回听第一期，这个翁老师是专业的。那最后啊，在这期的高血压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漏掉的一个问题，我想补充问一下啊，年轻人单纯的这个下压，就是舒张压的这个血压高，刚才我们讲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一个对照嘛，就舒张压的一个对照，如果是单纯性的这个年轻人舒张压升高，是不是意味着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的一个概率？另外一个，是不是意味着说代谢异常，内脏脂肪指数会升高，比方说还会有甲亢的一个可能性？
甲亢倒是没有一个完全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您前面好多个点说的非常的对，我们确实是有这个数据支持的，这个绝对不
是，也
是
从数据上来的。
刚才那个我可能还加着一些个人倾向因素，我自己怕死的，对吧？但是这个那真的是有一个数据支持的，就是年轻人舒张期高血压，它真的对于50岁以下的人群来说，舒张压升高，它是心血管事件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强，我不说最强吧，是一个预测因素。研究上面来讲，50岁以下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青年这个范围也广了嘛，对吧？
对，
50岁以下的人群当中，跟那种血压正常的人相比，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我们还有个定义的，在这边我们就不用讲的这么细节了，对吧？就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心血管事件 发生率增加了1.9还是多少倍，可能就两倍不到一点这样子的感觉。而且在这个数据上面，后来我们也查了一些就是年轻人这种跟代谢相关的一些东西，它确实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它不仅仅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合并那些代谢综合征这些，它同时跟那种就哪怕没有代谢综合征，同时跟这种代谢，尤其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糖脂代谢，它是相互影响的。不说50岁吧，50岁你想想现在很多中年少女啊其实都很年轻，我们说55岁呗，55岁很多这种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患者，绝大多数可能能有80%的人他都有这种血脂的异常。你记得就是有那种很典型的，有的人这种橄榄身材，主要很多人胖都胖在肚子那块
儿，是
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坐着，对吧？可能有将近半数的人都有这种腹型肥胖，所以您说的这个代谢问题真的各方面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挺震惊的，居然有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这个我们是从大数据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告诉您啊，年轻人单纯的梳妆期的血压升高有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也只是讲的是有可能，它也不是一定的，只是我们说的这个统计样本的这个现象而已啊，不要紧张。
对的对的，
对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像刚才讲到的就是年轻人压力大交感兴奋这种，那像外周血管阻力大，我其实我觉得虽然有很多学说，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可能跟这个舒张压有关系。因为我刚说的嘛，你交感兴奋的时候，假设说啊，你说你有一件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肯定是想着赶紧各种肾上腺素都调动起来了，你要跑，对不对？
没错。
那那个时候这种外周血管肯定都是收缩的嘛。不然你要是说你胃肠那个时候舒张，你都去消化东西了，你哪有力气战斗啊，对不对？
就是。
所以在那，对吧？那种情况下，你这种外周血管阻力大的话，那你要用更大的力气去把它给蹦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表现为就这种舒张压的高，比较倾向于这个说法。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箭头的事儿，这里边还有复杂的这些个这些联动性的一个问题。这两期讲了很多，第一期大家可以回听卵圆孔未闭的问题，因为现在有1/4，统计数据上来讲1/4，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保守啊，导致这个偏头疼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个问题产生。另外一个，我们这一期聊的是关于年轻人啊这个高血压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是反衬了一下这个低血压和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大家啊这个生活工作啊压力固然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先要我们以健康的姿态去迎接他们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权衡的角度和利弊的点吧，这个我们不过多的去干涉大家的选择，只是说我们提供一种健康的可能。
我觉得您的总结非常到位。
哎，这两期感谢翁老师来做客，关于这个心血管内，哎呦又捧上了。关于心血管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等回头吧，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慢慢总结，慢慢再接着来聊。
好的好的，谢谢。
欢迎同步订阅《这病说来话长之姊妹篇》播客，我这行说来话长，2023全新出发，各行各业的故事、内幕、好玩的事儿等你发现，各大音频平台均可搜索。